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提醒我们要认识神是荣耀的，因为他是伟大的创造主。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当世人统治世界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后果。好，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旧约诗篇第八篇，我们从第六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查考诗篇第八篇到十五篇的第四节。诗篇第八篇第六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神派我们的管理他手所造的，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呢，我们有权管理地上的植物和动物，这个管理权呢，神已经赐给了亚当，派他管理。这个意思呢，就是修理、维护、照顾、发展。管理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我高兴就可以摧毁它，只要我高兴就可以随便的浪费它。不，管理的意思是修理、维护和照顾它。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诗篇第八篇第六节继续说，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呢以广义来讲的，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而且在希伯来书那里呢是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和第八节是应用在耶稣身上的，说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你要知道耶稣是神，不是天使长米迦勒。如果他是天使长米迦勒，就不会比天使还稍微小一点，他那就是天使的，也就不会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因为受死的苦而得赐荣耀尊贵为冠冕。身为天使，他是不会死的，身为神呢，他也不会死，因此呢，他必须比天使小一点，以便叫他要受苦而死。神又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呢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神使万物都服在人类的脚下。第六节继续说，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诗篇第八篇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了，我们继续讲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的标题语是交给灵长调用穆拉便。穆拉便呢是儿子死了的意思，当时呢很有可能是八十八的头生儿子啊死了。诗篇第九篇的第一到第七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这里呢是一个对比，他们就灭亡。诗篇第九篇的第七和第八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这里呢，你看到思想的层层推进。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诗篇第九篇的第八到十六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呀，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呢，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呀，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西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第十六节完结之后呢，在和合本圣经中没有把黑格阳这个字翻译出来，只有细拉这个字，但是在英文钦定本圣经呢，则有黑格阳与细拉这两个字。黑格阳的意思就是默想这件事，就是单单默想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这件事。十七到二十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呀，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呀，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神呐，求你回答，求你使领袖外邦人恐惧，愿列国知道他们自己不过是人。我们呢，常常高抬自己。诗篇第十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你做过这样的祷告吗？主啊，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呢？我在患难中，主啊，你为什么隐藏起来呢？诗篇第十篇第二到十一节，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蔽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 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诗人在这里呢，描述恶人的行为，意思是说呢，他觉得神已经忘记了，神呢掩面不看。人们经常犯一个错误，就是把神的忍耐当成是瞎眼了。因为神没有击打他们，没有消灭他们，所以他们呢有一种安然舒服的感觉，说神不知道啊，或者说哎呀神看不见，这是一种危险的心态。大卫说，耶和华呀，求你起来，神呢，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呀，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这是诗篇第十篇12到18节。好，我们进入诗篇第11篇。这篇诗的标题语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诗篇第11篇第1节，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我投靠耶和华，为什么要逃到山上去呢？我为什么要逃避困难呢？我投靠神呢？诗篇第11篇的第2和第3节，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认为呢，看到目前美国的情况啊，他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问自己的有趣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根基毁坏了，国家所奠定的道德基础已经被毁坏了。诗篇第11篇的第4到第7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接下来呢，我们看诗篇的第12篇。诗篇12篇的标题语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第8。诗篇12篇的第1节，耶和华呀，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记得以利亚说，主啊，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向巴利下拜，只剩下我一个义人。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呀，求你帮助，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第2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他呢可能到过好莱坞。第3到第5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这就是神的回答。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他们说，嘿，我们说说而已啊。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诗篇第十二篇第五节，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处。诗人回应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呀，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是诗篇第十二篇第六到第八节。好了，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三篇，这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诗篇第十三篇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呀，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诗人呼求说，耶和华呀，我受试炼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呀，你什么时候才拯救我呢？诗篇第十三篇第三到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这篇诗的结尾呢，是强而有力的。诗人表示最终呢必得胜的信心。诗篇第十三篇第六节到十四篇的第三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十四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第十三篇的结尾呢，也是强而有力的。诗人讲到神对人的评估，没有一个义人，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引用了这一节作为他的前提，并且发展出他的主题，就是世人在神面前都犯了罪。然后呢，保罗引用这两节经文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罗马书第三章十一和十二节。诗篇的十四篇第四到第七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啊，弥赛亚将要降临了。耶和华救回他被辱的子民了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实际上呢，就是盼望着国度时代的来临。那时候呢，神要救回他被辱的子民，属神的子民要欢喜快乐。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诗人大卫这么问。耶和华呀，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呢？ 然后呢，他就回答，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是诗篇第十五篇的第二到第四节。很多时候呢，人们发了誓之后啊，发现自己说错了就更改。但是呢，一个真正诚实守信的人，他要是说自己会去做，他就必须做到，就算要付出代价也会做到。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诚心发誓，是的，我会做到。随后发现，哎呀，我得要付出代价。可是呢，他还是做到了，他没有更改。神呢，看重信守承诺的人。第五节，他不放债取利，就是放高利贷，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个人呢，能够寄居在耶和华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好了，我们今日灵粮呢，就今天分享到这里，请下次呢，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这一系列属神的特质是多么宝贵呀！这里提醒我们，主是何等盼望我们在行为和待人处事上都能具备这些资格。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因为他为罪人而牺牲，而不是受贿赂以害无辜。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还要分享他的见解，请留意收听。好，我们来到问与答时间。有位听众呢提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有关自杀。他说，查克老师，在假期的时候似乎比较多自杀的事件，我想大概是因为一个人在极度寂寞的时候往往就会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则认为自己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还有些人碰到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些处境的时候呢，他就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查克老师，您会怎么样劝告这些想要自杀的人，让他们对人生仍然是充满着希望呢？
首先呢，我认为自杀是一个最残忍的行为，因为死者已哀，却留下了许多人为他而感到内疚。他们会想，哎呀，如果我这么做一下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死了，或者如果我怎么怎么，他们会因为这个人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感到自责，我应该可以阻止他的呀，或者说，哎呀，我要是更加敏锐一点那就好了，或者要是我能够看得出来，那他就不会这样的呀。总之呢，一个人自杀就会使他周围的人都有罪疚感。我认为自杀可能是最残酷的事，因为你的朋友和你认识的人都会有罪疚感。当然，人生中总是有些境况呢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却也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掌握，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事，因为我们毫无能力，也没有力量去处理、去面对那些个境况，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寻求帮助。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吃药啊，或者是喝酒啊，或者他们去找一支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实在是觉得没有出路了。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求帮助，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难处。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往往去寻求那些无法为他们 解决困难的对象。所以呢，我鼓励你要向耶稣基督求帮助。
阿们。非常感谢查克老师这番鼓励的话。弟兄姐妹，您如果有信仰上的疑问，也可以来信给查克老师，他会为你解答。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查考大卫诗篇，从中可以看到他在许多方面与弥赛亚相似。这些诗篇也鼓励我们要凭着信心仰望神的眷顾和领导。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